上就是5周的时间没在，大概我们整个这一趟课程可能要往后推一下，但是问题不是很大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诗篇，做一个简短的介绍，不会读太多经文，以后会给大家来选择性的读一些诗篇。好，在要读明白诗篇呢，首先要看一下这张表格，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读的圣经和犹太人他们的旧约圣经在分类上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个分类上的区别呢，会影响我们如何明白圣经。如果你对照看一下，区别最大的在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圣卷，一个部分在历史书。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手上拿的这本圣经里边有好多被封在历史书里面的书卷，其实在犹太圣经当中呢属于圣卷。如果是历史书呢，你读的时候会发现别扭，为啥呢？因为它里面写的历史不完整，而且有好多你发现不是不完整，是有意把它丢掉了，没写在里面，所以你读的时候觉得很困难。为啥呢？因为圣经书卷性质的不同。那么如果放在圣卷里面呢，就好明白，因为圣卷呢是属于赞美性的，不是真实世界的历史记载。举个例子，比如说历代志，历代志在我们的圣经中被列为历史书，所以我们读完历代列王记再读历代志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圣经为什么如此重复呢？对吧？但是你在犹太圣经你会发现历代志属于圣卷，不属于历史书，所以在犹太圣经里面它不是重复，到我们的圣经里你感觉就是重复，而且很难读。所以我们好多人会把历代志省略掉，说读完历王记就不要再读历代志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历代志记载的模式目的完全不同于列王记，我们在跟大家以前讲的时候讲过这个。那我们今天这卷书叫诗篇，诗篇实际上是我们圣经当中诗歌智慧书的一个总称，也就是所有这五卷书统称为诗篇，也可以叫那个诗歌智慧书，两种叫法都没有问题。其中包括诗篇、约伯记、箴言和雅歌、传道书这么五卷书。我们跟大家介绍过这个约伯记，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一个，在这五卷书当中我们的圣经和犹太圣经是一致的，我们称为智慧书，犹太人称为圣卷。所以我读的时候你就明白，之所谓是圣卷呢，是因为它是以赞美性的，属于文学作品，里边有大量的夸张和拟人的手法，也就是说有好多的文学手法在里面。所以你读的时候不要按照历史故事来读，说一十一二十二的，那么里面有好多的叫法呢，或者说这个文字上的描述呢，也有它特定的含义，不完全是一个数字。比如我们说摩西的诗篇90篇里面讲，人的岁数是70岁，如果好点能活80岁，但怎么样都是愁苦。其实他那说的70、80不是说人只能活70、80，他只是说人在世上的寿数呢不算太长，就我们今天的话说人生短暂，就这么个意思。你不是说人只能活70岁，只能活80岁，这就是诗篇里面的你如何理解这个文字。我们一会儿呢会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诗篇里面一些怎么去解读的问题。所以我们读这张表呢，对我们明白圣经非常重要。其中智慧书圣卷里边和我们圣经差别最大的，我们里边只有五卷书，你会发现犹太圣经里面呢不止五卷，路德记是，耶利米哀歌是，以斯帖记是，但以理书是，以斯拉记是，尼希米记是，历代志，都在犹太圣经中属于圣卷。所以我们在读这些书卷的时候一定要用圣卷的角度去读，才能读明白。我相信犹太人在旧约方面的分类比我们基督徒要更明白一点，因为这是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分类有他们的道理啊。好，这个读完以后，我们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诗歌智慧书这五卷书里面有一些观点上的不同。读这五卷书呢，我们今天的人读起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和理解，这种理解呢有的是可信的，有的呢不太可信。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五卷书神学家给他有两种读法，一种叫正序读法， 就是你先读约伯记，再读诗篇，再读箴言，然后读传道书，最后读雅歌。这就是我们圣经中的这个练习，对吧？这样读成怎么分析呢？他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开始就像约伯一样，经历世界中的各种苦难，因为我们有神的同在。然后读到诗篇里以后，我们神建立关系了，高兴了，赞美了。再往后读到箴言的时候，说我们的属天的智慧拿到了，我们满嘴出来都是智慧的言语。再往后读的时候呢，说我们认识地上的一切事情都是虚空，进入传道书了。再往后读呢，说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粪土，不重要，重要的是啥呢？是天上的那个日光之上有美好的时光。那么到最后呢，进入雅歌，就像一个年轻人谈恋爱一样，进入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是诵读法，大家觉得怎么样？我敢肯定的说，当时作者写这五卷书的时候肯定没这个意思，是不是？因为两个作者可能没见过面，啥没这个关系，这都是后来的作者给他这样去编排的。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叫倒叙法，也就是你反过来读，先读雅歌，再读传道书，再读箴言，然后读诗篇，最后读约伯记。他也有一个说法，就是下面这个说法，说我们在与主隐藏的灵里面有一个关系的时候，就像年轻人谈恋爱一样美好，就像雅歌。然后呢，就看到世界上的事情不美好，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像粪土一样，唯有基督是至宝。那么到了这箴言的时候，说地上的事情都是需要智慧来处理的。再往后读呢，说我们不断的与上帝亲近，然后在苦难中结出坚经来，就像昼夜唱诗一样那么美好。最后说我们要像约伯一样炼成金子，这种说法怎么样？反正说正着也有理，歪着也有理，是不是这种感觉？说这是神学家给这些著作的一种安排。但这样读诗篇呢，我相信会误导大家，我不建议大家采用这种模式去读诗篇呢，要一篇一篇的去读，不一定要按照这样一个顺序读。我敢肯定的说，作者当时没有这个意思，都是我们后来的人给他编进去的。所以给大家引这么两段呢，就说在读诗篇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注意有正确的方式去读，不要相信某些解释书上面给你讲了很多的这些有神学思想，把这些书卷套起来，不一定对你有帮助。好，那么诗歌智慧书大概包括五卷，这五卷书呢，实际上按照它的写作的背景和写作的历史看呢，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约伯记基本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苦难，如何在苦难当中认识上帝，这是约伯记告诉我们的基本信息。我们要经历神才能够认识神，如果你不经历他，这个世界对你没关系，你不会深层次的认识他。那么诗篇呢，实际上是人对上帝的情感表达。那么自说是情感表达，里面就有喜怒哀乐，有高兴有不高兴的时候，对吧？所以诗篇里面有好多诗并不是积极向上的，相反呢是向下的，我们把它称为咒诅性的诗篇。不是说这些诗篇不好，这些诗篇照样好，它是人在那种特殊环境下对上帝所发出的一种情感，一种表达。所以读诗篇这个要注意这个，它不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教义，在诗篇里面很难读出一个教义来，它是告诉我们如何向上帝表达你的真心感受，这是第二个。下面的雅歌书、箴言、雅歌、箴言和传道书，这三卷书是同一个作者所罗门。第一部是所罗门最年轻的时候写的，我相信这是所罗门对他自己的恋爱史的一段记载，也就是他亲身经历过这样一段生活，是他的恋爱史。所以你读雅歌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就是一部恋爱史，对吧？很清楚。那么当然这个所罗门到了中年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就把所有世界上面和他自己所掌握的智慧的言语收集起来，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名人名言录，就是圣经中的箴言。其中有好多箴言是他自己讲的，也有好多箴言是他从别人那儿学来的， 甚至有些箴言是从外邦那人那学来的。所以读箴言的时候，你不要想着只是所罗门一个人讲的，不是。那么传道书呢，是所罗门到了老年的时候写给他的儿子读的，他不是写给所有人看的，是写给他的儿子读的。他给儿子的主要信息就是说，他说儿子呀，趁你年轻，千万不要再走我犯过的错误的路，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他说你要趁你年轻要敬畏上帝，敬畏耶和华。这是所罗门的人生感慨。说这三卷书呢要放在一起读，不能分开了，分开的话你会看不到这个人的一生中的系列。好，这个读完以后呢，我们现在下来简单的看诗歌智慧书里面的诗篇。诗篇的原文，希伯来文的名字 Gehillim， 谁会念？怎么念呢？我不知道希伯来文怎么念，应该不是 Tehillim， 不是 Tehillim， 而且 Tehillim 是什么怎么念？我不知道怎么念。这个词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赞美的意思，有点像犹大 Jew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对上帝的发起的一种赞美。原来的意思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圣经中呢，其实不是用这个字，用的是 pumps， 对吧？这个词的意思是叩弦。那么把这两个意思综合在一起，诗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犹太人的诗歌本。这样讲大家清楚了吧？我们教会有诗歌本吗？有，生命圣诗是我们最传统的，对吧？我们现在还有我们新的诗歌本，我们的哪个团系有我们自己的诗歌本，什么意思呢？配上乐器就可以唱出来的诗歌就是诗篇。现在大家明白诗篇的意思了吗？所以它这两层意思就是用弦乐配上乐器可以把它唱出来的就是犹太人的诗篇，也就是他们的诗歌本。这样解最好，最好理解。那么诗篇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整本圣经中最长的一卷书就是诗篇，一共有150篇。那么每一篇当中那个节数不相同，最长的一卷书就是诗篇。这卷书呢非常容易找，把你的圣经从中间一分为二打开，肯定是诗篇，因为它在你圣经的最中部，所以说没有人找不到诗篇，对吧？圣经拉开从中间可以打，肯定就是诗篇，是哪一篇不一定，但肯定在诗篇。还有一个问题是非常容易懂，因为它是诗歌，文字非常优美，又不是在讲教义，是在表达感情，所以姐妹们最容易懂诗篇，弟兄们可能稍微吃豆一点，姐妹们呢最容易读懂诗篇，是吧？一般来说不需要给他太多解释，读完他就明白了。而且最容易用，因为诗篇是文学作品，而且有精美的言语，所以我们在日常引用的时候呢，经常会使用诗篇。什么时候呢？祷告的时候，对吧？你会发现我们大量的祷告文当中的好多精华词句是来自于诗篇。这一点呢，不是我们仅仅这么做，新约圣经的作者呢也这么做。整本圣经中，新约圣经引旧约圣经最多的出自诗篇。下面这两个数字，新约一共引用旧约283次，其中116次是出自诗篇，够多的吧？所以你就知道大家都喜欢诗篇，也喜欢引用诗篇来证明作者的一种观点。我们今天用它做祷告词，这都很好。那么诗篇的本质要干嘛呢？就是让大家去唱，表达出你对上帝的情感，就这么简单，一本诗歌本。所以它有喜怒哀乐，有哀歌，有感恩的，有赞美的，有救恩的，有各种庆典时候用的，也有智慧的，也有信靠的。这是它从内容上讲。那么从它的使用范围讲呢，有些诗歌是个人写的，也就是说是个人对上帝的情感表达，这个叫个人诗歌。还有一部分呢，不是个人用的，是适合于在团体上用的，比如说重大的庆典，那不是一个人去庆典，是吧？一个群体在唱诗，你比如说这个所罗门或者大卫做了好多重大庆典的时候，那些诗班在演唱，那是一个群体，所以这样的诗歌呢称为团体诗歌。 一般不是由一个人来歌唱，是由一个团队来歌唱。可以祷告，可以敬拜，都是可以的。所以这是这个诗歌的基本的本质。好，现在我们又看看诗歌的作者。诗篇的作者呢不是一个人，但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大卫的诗篇，因为诗篇里面写的最多的作者呢就是大卫。如果你大概看一下的话，诗篇里面明确注明大卫的诗呢一共有73篇，分布在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和第五卷里面，一共五卷，里面都有大卫的诗，一共73篇，就是注明叫大卫的诗。还有一部分呢，12卷叫亚萨的诗，是由亚萨写或者编辑，主要在第二和第三卷里面。还有一部分注明说是可拉的后裔写的诗，这些诗呢一共有11卷。还有一部分叫严杜洞的诗3卷，所罗门的诗2卷，摩西的诗只有1卷，还有一种叫以探的诗只有1卷，剩下还有1/3的诗篇呢没有注明作者是谁。但是我们今天的大多数的学者呢认为这1/3里有很多的诗篇作者是大卫，所以呢诗篇也称为大卫的诗篇，就是这样的原因，因为大卫是他的主要作者或者说是编者。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个编序啊，你回去要查的话可以查一下，这个表我到时候放在网上大家可以去看。那么诗篇是怎么编排的呢？这个很重要，但是这个也很模糊。如果翻开你今天的圣经的话，你会我们的圣经里面诗篇开始的时候卷一第一篇，对吧？卷二第42篇，也就是说整个150卷诗篇呢被分为五卷。为什么要分为五卷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法。那么今天的人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大概有两种。一种呢认为说这五卷的分法是大卫当时编排的时候呢按照摩西五经的格式来分的。他说摩西给了我们五卷书卷，是律法书，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么大卫呢作为一位著名的诗歌作者，他说我要给你们五卷的诗歌来和摩西五经相对应。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有没有道理啊？问问大卫就知道了对吧？其实我们谁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但事实上呢可能有一种情况我们也该了解，就是说当大卫在编排诗篇的时候，他不是坐在那一个晚上就编好了，对吧？他可能要花很长时间，也可能先编了一部分，中间再编一部分，后面再编一部分，最后呢等他最后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说五卷编完了。这种可能性可行吗？我们这里面有多少是团契的团长？团契的团长可能要做一件事，就跟我们团契做诗歌本。你们团契有几个诗歌本？一般来说不是一个，对吧？就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写10首诗，这10首里面有各种人适合一唱的，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发现再加一些新的进去，我们会有第二本，对吧？再过一段时间会有第三本，我们甚至现在可能有两本大概是有的，有些传奇可能有3-4本。那么这种可能更符合历史一点，对吧？大卫当时编诗歌的时候也是把最好的先编到一起，过一段时候再编一段，那么最后把它放到一起的时候呢形成了五卷书。这样的说法呢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你说他是按照摩西五经的格式做的也可行，今天的神学家认可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知道一下就好了，对吧？那么这五卷书的编排格式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开头的时候呢不一定，但是结尾的头数那一卷书都有一个特征，是以荣耀颂和阿门来结尾的。第一卷书一个荣耀颂，两个阿门；第二卷书两个荣耀颂，两个阿门。如果你回去读一下最后一卷书，你大概可以发现这个规律。第三卷书又是一个荣耀颂，两个阿门。到第四卷呢是一个荣耀颂，一个阿门。那么到了第五卷书，也就是150首的时候呢，是以哈利路亚颂来结束的。所以你能看到他作者编排这个是有他一定道理的。 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准确说清楚到底作者大卫当时怎么想的，不好说明，但是你可以看到作者这做事的结果告诉我们他有一定的方式，有一定他的思路来做这事的。好，他的编排大概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要给他猜一下诗篇的分类。诗篇的分类呢，基本上有一个原则，是按照题材和主题来分的。那么好，十个读者呢，就可能有十个方法，对吗？那我们今天不止十个神学家了，有无数个神学家，所以你就知道分类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的不同分类，大概有五类法、六类法、七类法、十一类法、十二类法，各种各样的分法。我们大概在列两个、列三个是重要的，一个两个五类法，一个十一类法。第一个五类法是这样分的，说第一类呢是赞美上帝的，第二类呢是以色列的民歌，第三类呢是圣殿用的诗歌，第四类呢是讲这些试炼和灾难相关的诗歌，最后一类是宗教和道德方面的诗歌。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诗篇大概就这个范围。第二个五类呢，你会发现更文学，这个神学家可能对文学更感兴趣，你看看他写出来的字都是匹配对仗的，他说是爱情与婚姻，这是一部分，赞美与感谢是一部分，敬拜与信靠是一个部分，祷告与求告是一个部分，冥思默想与训诲是一个部分。这个人你会发现比前面那个人用词是不是用得更漂亮一点。还有一种叫十一分法，他说有敬拜，有统治，有君王，有默想，有感谢，有敬拜，有历史，有咒诅，有悔罪的，有恳求的，有离合诗。这样的说法也是对的，但是不管怎么个分法，我们如果把这诗篇通读一遍的话，你大概可以知道诗篇主要涵盖这么八个方面。这个是大家今天比较公认的。第一个方面是在讲大自然方面的东西，比如我们读一篇讲大自然的，脑子里首先想到什么？诸天，往下读啊，诸天怎么样？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在讲什么呢？讲大自然能够把上帝的作为表达出来。类似这样的诗歌有很多，八、十九、二十九、幺零四，都是这样类型的一些诗篇。那么第二大类呢，是在讲历史和民歌性的诗篇。这个呢，我们中国人最容易了解，像我们陕北有民歌，对吧？河南呢有豫剧，山西有梆子，对吧？北京有京剧，东北有二人转。我们不同的地方呢，会有一些不同地方戏曲文学作品。犹太人也不像中国那么大，但犹太人有他独特的民歌。这一类呢，有46、48、79、105、106、114，都是这样的一些类型的诗篇。第三类是以训诲性的诗篇。训诲性的诗篇呢，记忆最深的是哪一篇？就是专门教导人的。诗篇的第一篇怎么写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还有一个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些话语是干嘛呢？教训人的，就是说让教人不要犯错误，应该是怎样做正确的事情，所以教训。所以有1、15、35、71这几个诗篇呢，都是以这种类型的。第四大类是以弥赛亚诗歌。弥赛亚诗歌呢，说现在话说错了，就是大卫在做重要庆典的时候所使用的诗歌。那么这种诗歌呢，不会讲某一个具体的事情，而是会用一个比较亢奋以赞美形式表达人们对上帝的恩典。比如说我们教会结束的时候唱的三一颂，对吧？三一颂里面有没有给你讲故事啊？没有什么太多故事，就是把上帝救恩用那么几句话概括出来，让所有的人站起来全体歌唱的时候把荣耀归给上帝。这种诗歌呢，是可以在庆典或者说重要的节日时候使用的诗歌，那么成为弥赛亚诗歌。第五类成为悔罪性的诗歌。 圣经当中好多作者呢是在他犯错以后写的，比如说大卫犯错以后就写过一首诗，对吧？这些诗是干嘛呢？表达了作者在他犯错以后在上帝的面前如何悔改，主要是表达这样一种情绪的。有6、32、38、51、102、130、143，这些全部都是这一类的诗歌。第六类诗篇里面把它分为叫咒诅诗。咒诅诗其实在圣经里面并不多，一共有这么5卷，35、52、69、83、109。这些诗篇呢都是在反映当时的作者对面临在他们当时的苦难表示愤怒，甚至使用了非常极端的言语要求上帝为他们报仇。你从这些诗篇当中呢看到呢他们充满了仇恨，但是这里面读的时候呢也要注意的，作者只是表达他对现有世界的愤怒，但是作者并没有采取愤怒的形式去执行这样一种仇恨报仇，并没有这么做。他要干什么呢？他要上帝来主持这个公义为他们报仇。比如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那把孩子摔在城墙上的人变为有福。这句话你怎么理解呢？因为当时犹太人在被被掳的时间，以东人把犹太人的孩子的脚抓住摔在城墙上把孩子摔死。所以作者在看到这个的时候，作者就发出了愤怒说，我们当中现在谁要有人能把以东人的孩子抓起来也摔在城墙上，这人绝对是有福的。这是作者的心情，这种心情我想我们都可以理解，对吧？因为我们没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强烈，你在那个环境当中你会强烈的有这样一种愤怒和愤慨。所以他要求上帝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祝福我们的人，让我们的人也能够把他们孩子摔死。但事实上作者并不是说我现在把人摔死，不表达这个含义，他只是表达这种愤慨。这种诗篇呢在圣经当中称为咒诅诗篇，一共只有5篇，很短。第七类叫祈祷赞美性的诗歌，这种诗歌呢圣经中很多，主要用在个人的默想祈祷和团体的默想祈祷。也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的祷告文可以从这些诗篇里去拿到精美的句子，总是有那么诗篇符合我们今天人的处境，能够准确的表达我们今天人的内心状况，是你对上帝的真心表达。那么第八类诗篇呢就是叫旅行子歌，这些诗歌呢不是让你在坐在家里唱的，是让你在去耶路撒冷或者从耶路撒冷回去的时候，或者说你去过节的时候在路上唱的，走的时候唱的，让你唱的不累。我们知道中国有一首歌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吧？行军的时候累了大家都唱这个歌走得很有劲儿，对吧？那个歌的目的很清楚，让你走路带劲儿，可以到达你的目的地不太累。但是这个诗歌的内容呢又表达出你到那儿干啥去，这样一种思路。所以这些诗歌呢分为两种，一类叫上行诗歌，就是表示你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要去了，我有一个积极向上，所以这个句子里面呢它会重叠加强这个语气来告诉你感到很兴奋啊，快走到了快走到了这种感觉。还有一类叫下行诗歌，说我已经得到上帝的祝福了，我要多么舒舒服服的回家了，给你这种诗歌。那么这种诗歌呢把它概括成为旅行诗歌。所以我如果在家里面做一下默祷的话，你不要用这些诗歌，这些诗歌会让你跳起来不会让你安静下来，对吧？因为它作者的目的不同。所以你大概知道150篇诗篇涵盖了这么多内容，如果你要选择不同的目的的话要选择不同的诗篇，如果选错诗篇达不到你的目的，这个大家应该注意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诗歌的文体，犹太人呢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化很长，我们中国文化的历史也很长，我们中国人的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对仗，对吧？对句，藏头藏尾，对吧？有好多这样的一些，犹太人也不例外，希伯来文化里面也有 文学上的一些规则，其中有一种呢叫同义平行，就是说用同义字或者同义词呢重复出现来表达作者对这个事情的强调和重视。比如说诗篇118篇说，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络领导我。你说这里面作者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被困境所控，控的我就像死亡的绳索一样，控的我就像那个阴间和死亡一样。他用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述他现在的困境，非常难过。第二类呢叫反义平行法，说他用反义词的重复来表达作者对某件事情的强调。举个例子啊，比如说20首诗叫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呢就靠耶和华。这句子读起来是什么？其实他讲的嘛，人和马和耶和华有什么关系？没有太多关系。但是前面讲的一件事是我们生活当中世世代代可以靠人，可以靠车，可以靠马解决好多问题。但他最后的焦点是说，我靠耶和华比马和车都厉害。他在讲这，就是他的一种比喻形式。还有一种叫综合平行法，这种呢是以增强的形式来重复作者的意思。比如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样说比喻呢，你会发现它是很综合，但是表达了作者说，我要向你表述上帝对我的爱有多大，你能量天多高吗？谁知道天多高？没人知道。所以说上帝的爱有多大，没人知道有多大，又多大有多大，他要告诉你的含义有些。但是有没有人真的去量一下呢？不会有人去真的量一下，这是文学作品，要告诉你上帝的慈爱是丰富无穷无尽，要表达这样的含义。那么还有一首呢叫离合体，离合体呢是犹太人很独特的，犹太人的字母一共是有22个，不是26个，22个字母，他是用这22个字母呢顺序来开头作诗，所以每一句都是由这一个字母开头的，他的一个字母，这样一共这样的诗往往是22节或者是22节的倍数，重复一次，重复两次，对吧？这么做的，很类似于我们中国的藏头诗，就你诗读完以后把第一个字列出来，他会告诉你一个故事，或者告诉你一件事情，大概就这个意思。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比较容易明白这样诗词的意思。那么这种诗词呢对于作者来说有好处，比如说你现在处在一种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或者非常高兴的环境当中，你想写一首诗，但是你脑子很乱，写不出来，怎么办呢？有一种办法，就是我先把我要写的东西的条框框先写出来，然后再往前添词。那么犹太人就说，我就用我的字母22个字母先把第一个字母搞定了，然后我下面就知道该怎么写了，给你一个提纲。就像我们中国的藏头诗一样，你先把要藏头的内容写出来，这几个字写好了，然后再把后面的句子写好，这样是不是给你写作提供一个基本的信息的思路？所以这是作者的一种文学手法，可以这样做。这样的诗篇呢在圣经当中也很多。除了这些以外，圣经中有好多其他的诗篇呢并没有收集在诗篇里面。比如说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他们从红海过来的时候，谁写了一首诗？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不是写了一首诗吗？然后以色列人就在那唱诗，那是圣经上记载的第一次大合唱，就是那时候做的。其实圣经中第一次记载诗是什么时候知道吗？有谁知道圣经中第一次以诗歌体出现的文字在哪里？肯定在创世纪嘛，对吧？创世纪在哪呢？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句话就是圣经中第一个诗歌体记载，就是当上帝给亚当造了夏娃以后，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跟前说，怎么样啊？亚当就来了一句，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句话原文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最原来的原文的意思，亚达说哇不错哎，就他了，大概这个意思。但是你作者呢用诗歌体表达出来就不是那么俗气，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姐妹们听起来是不是舒服一点？比就他了，比好多了，对吧？这叫诗歌体。因为圣经中的第一首诗歌出现在创世纪里面，就是亚当作的。所以你知道圣经里好多诗篇啊，没有收集在诗篇里面，但是有好多诗歌。比如说我们读过的约伯记，约伯记里面中间的对话全是诗歌，对吧？但是没在诗篇里面，在智慧书里面。好，那么诗篇要读懂它呢，里面有好多的专用俗语。这些俗语呢，我们今天懂音乐的人也不太好理解，因为那时候的音乐不是五线谱，那时候的音乐也不是简谱，他们用什么谱咱也不知道，总而言之人家有人家的谱，所以有人家的这个特殊的俗语。比如说长路，说用长路来唱这首歌，我们的诗班长怎么唱啊？你就搞不明白，你说用 C 调用 G 调唱你就搞不明白，你说用长路来唱搞不明白是吧？它有它的特殊说法，这两个字的意思呢是清晨的出路。所以大家猜猜什么叫清晨的出路，这怎么个唱法呢？感觉清晨比较清爽，露水比较纯洁，所以唱起来那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平缓温柔的一个曲调，你不会像那个大海航行靠东靠东的时候一样唱起来那像长路吗？不像长路，对吧？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还有一种叫耶杜洞，耶杜洞是个什么调啊？不知道，意思就是献上赞美。那么这样的调子呢一般偏高，对吧？要大声的喊出来，不是在那儿默默的唱出来，是要大声喊出来，表示表达是你的赞美。也可能就像我们今天音乐里面的加强符，音度要高一点，要重音要重一点，大概这个意思。还有一个字叫令长，这个词大家是比较共认，就是指挥员、指挥长、指挥音乐都得有乐队指挥嘛，要不然大家唱不整齐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一个叫马哈拉，什么叫马哈拉呢？意思就是壮观的舞蹈。很显然这样的调呢比较欢快，对吧？大家一只有这样唱起来，大家不会睡着，不会感到累，就适合于这一类的诗歌。还有一种叫琉璃歌，琉璃歌的大概意思就是高声的呼唤，也就这样的诗歌呢一般让你要喊出来，在重大纪念活动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麦克风，那你说话不喊出来底下人听得见吗？听不见。所以诗班唱歌要大声的喊出来，很雄伟，适合于这种弥赛亚诗歌、赞美诗歌。还有一种叫穆拉辩，就是战士之死，这样的诗歌很显然唱起来调子比较缓慢低沉一点，表示对亡者的哀悼。那么后面有一两个字叫细拉，这个在我们诗篇中经常出现。关于这两个字啊，学者们研究是最多的，大概有这么两种说法和一个玩笑。这两个字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它是一个延长，还有一种说法可能是一个休止符。那么很显然休止符就是停下来没声音了，对吧？延长一点可能唱得更长一点，这两个不同的说法。这里面还有一个笑话，以前没有钢琴，对吧？那么那时候的乐器是什么呢？以弓弦之类的乐器是主要的乐器。那么弓弦那时候也不像我们今天有这种钢丝做的弦，那时候弦是什么做的？马尾巴呀，什么自然琴，很容易断，对吧？那如果你正弹着的风弦断了怎么办？大卫就说细拉。所以有人就是开个玩笑，是不是真的那样呢？不知道。总而言之，它是一个音乐符号，也可能是弦断了。所以很有意思啊，有一个笑话在里面。那么诗篇里面可以配乐的乐器呢，其实并不多。他说用丝弦的乐器来演唱这首诗歌。我们大家知道丝弦的乐器在当时就指的是琴，在当时有三类琴，竖琴，这个我们中国人很熟悉啊，抱起来弹的那个，还有叫里拉琴，还有叫七特拉琴，这两种琴我都不知道啥琴，没见过，大家可以查，搞音乐的人可以查一下。总而言之就是带弦的琴类， 就是丝弦的乐器，是这三种琴。还有一种乐器叫吹的乐器，吹的乐器呢不是唢呐，在当时主要是我们今天的长笛，也是笛子，不是别的东西，是笛子。然后有一个词叫调用第八，我们今天人搞音乐那种是不是要高八度唱，是这个意思吗？肯定不是，那时候他们不知道声音分几度，所以八度九度是我们今天人的概念，他们那时候没有这个度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当时指的是用八条弦做的这种乐器来配乐，因为乐器上面有好多弦，有的是三二弦，对吧？二胡几条啊，吉他几条啊，三弦几条啊，对吧？不同的乐器它有不同的条数。这个呢，作者说调用第八，就指的是用八条弦做的这种乐器来弹奏，不是指的高八度啊。这个音乐上大家搞清楚。还有一个叫加特的乐器，加特的乐器大概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卫曾经去过加特，大卫流亡的时候在加特呢待很长时间，大卫也记载过大卫在那儿拿到一把琴，有人说加特的乐器就是大卫从加特那儿带回来那个琴来配乐，这种说法有可能吗？有可能，但可能性不是很大。如果大卫带回来那把琴的话，可能用那把琴的人并不多，所以经常用它配乐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用加特人奏乐的风格来配乐，我觉得这个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像我们今天人，墨西哥有墨西哥的音乐，对吧？我们中国有中国的音乐格式，那么欧洲有欧洲人的音乐格式，就用不同的音乐格式来演奏这首曲子，大概这个意思比较准确一点。还有一种叫女音，大家说女的简单吗？女的唱，男人不唱就完了呗，是这概念吗？其实不是的，在当时的圣诗乐队里面没有女的，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啊，没有女生，只有男生，所以女乐绝对不是说女生唱，这肯定不对的。那什么意思呢？大家今天的这个推测呢，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说用竖琴作为领奏的，然后用其他的琴手呢作为随和，也就是说把音乐呢不是用单调的一个乐器来演奏，而是一个复合乐器来演奏，一个主奏一个随和，这样的一种演奏模式称为女声。这是今天人对他的理解，也可能不对啊。最后一个叫马哈拉，这个我名字读着都怪怪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低沉的音调去演奏，适合于那一种比较像我们刚才说对战死的英雄表示纪念的这一类的诗歌，你的旋律不能过快，是音调不能太高，就要低沉一点。所以大概诗篇里面可能配乐的乐器分这么几类，我们今天可能都不用了，对吧？今天我们敬拜中用哪个类都不太用，吉他用着，对吧？长笛偶尔用，吉他呢会不会用？说大多数的乐器我们今天都不一样，我们用的是钢琴，用的是风琴，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弹奏性的乐器用的，我们用架子鼓，那时候没有架子鼓，对吧？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它。我们单独把上行诗拿出来给大家做一点点介绍。上行诗在诗篇里面大概有这么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呢指的是这个诗里面的句子一层一层的重复，来加强作者要表达的语气。第二种说法呢，就是我们在节期上耶路撒冷去的路上唱的诗歌。我觉得这两种组合在一起可能更准确一点，对吧？叫上行诗。那么上行诗呢，如果你要举个例子的话，看121篇就能够基本理解这个诗词的意思。说我们要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然后一问底下说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就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这一问你那一答，我这一问你那一答，像刘山间对歌一样，就感觉什么，你往上走路的时候不会太累，让你动动脑子，对吧？我一问你一答，而且唱歌的时候呢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就叫上行诗歌。所以不完全是去耶路撒冷，可能是诗篇本身的内容具有重叠加强语气的作用。 大概知道一下这个。那么诗篇要怎么用呢？私人生活方面可以有个人对上帝的独特的祷告和感情的抒发，也可以用在公共时候，是团体对上帝的情感的表达和赞美。还有一属诗篇是特殊的用的，也就是这些诗篇呢是专门为某些特定节期和敬拜而写的，也不能用在其他场合。比如说月节的时候唱113到118篇和135篇，五旬节的时候唱118篇，祝逢节的时候唱12篇和118篇，那么在赎罪日的时候呢要唱103和130，普尔节的时候要唱第7篇，新年的时候唱40几篇，新月的时候要唱98和104。这些诗歌是特定写给这些节日的，在不适合于其他任何场合去唱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最后给大家介绍一点如何解读诗篇。今天我们在解读诗篇的时候，大家犯的最多的一个错误就是把诗篇里面的句子一句一句的拿出来解释给你听，解释完以后呢大家还是摸不着头脑，所以这是最让人担忧的一种解读诗歌的方法。其实诗歌的解读呢抓住两个原则，第一个一定要知道作者在写这首诗的时候的背景是什么，作者当时要表达的感受和他愿望是什么，你才能知道这篇诗篇在讲什么。如果错过这两个，你可能完全误用了当时作者的意图。第二个，诗篇最好整体去读，一片一片的去读，不要把它逐字逐句的解开，一旦解开了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记得一个牧师讲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诗篇呢就像一束花一样，拿到这儿看你怎么看都漂亮，如果你把它一半一半的掰下来解开给你看，它就不再是花，失去它的美丽。所以诗篇不建议大家一定要逐字逐句的去把它掰开，说那代表什么，这个字什么意思，不见得，作者给你一种意境就好了，是一种情感表达，有喜怒哀乐，是文学作品，有拟人有夸张。而且同一首诗篇呢，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读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感受。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在牙牙学语的时候会背的第一首诗歌是什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对吧？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时候你读的时候你脑子有感受吗？没感受，对吧？当你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再读这首诗歌的时候有感受吗？你有一点感觉了。当你第一次出国到这儿的第一周，你就坐在明月下再读这首诗歌的时候有感受没有？你那时候的感觉和感受完全不同于你5岁的时候，是吧？再过几年当你的孩子读大学走了，你年纪大了，国内的父母亲身体出状况了，再一次坐在月下的时候读这首诗的时候有没有感触？你会泪流满面，对吧？这就是同一首诗歌不同的环境下你才能够领受作者当时的意境是什么。所以你5岁就会读，但你5岁对这首诗歌是没有概念的，你只知道床前明月光，对吧？所以这些句子又一句一句解出来，说什么叫床前，什么是月亮，什么是光吗？没必要，你把所有这些词解释得越清楚，诗歌的意义就全部丧失了。不要去动它，让它作为完整的诗篇去理解它，这是对诗篇最好的解读模式。那么诗篇究竟告诉我们什么呢？150篇啊，你怎么去总结呢？给大家这么两句话。第一个重点，诗篇基本上要告诉我们说，人生最大的福气莫过于上帝的同在，人生最大的祸患莫过于离开了上帝。这是诗篇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不管诗篇150篇里面讲什么东西，他最后作者就告诉我们一样， 只要神在那儿，没事了。神没在，你啥都搞不定。大概作者就要告诉你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把它五十篇、一百五十篇总结起来的话，大概就这一句话：人生最大的福气，莫过于神的同在；最大的祸患，莫过于离开了上帝。诗篇大概要告诉我们这个。第二，诗篇要告诉我们的说，上帝是创造统管万有宇宙世界的，高高在上的，但是呢，他像一位仁慈的父亲，像一位温柔的牧者，你可以给他讲话，可以和他交流，他会牧养你。这是给我们的第二层意思。如果只有第一层意思呢，你觉得太笼统。第二层意思呢，你告诉你一个关系在里面。如果诗篇里面不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就像现在的伊斯兰教一样，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他们人只能趴在那儿不敢动，别的啥都不能做。但是我们诗篇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上帝是可以和你交流的，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慈爱的天父。不是说你和他只有趴到地上，只有磕头，不是那个份，不是这样一种关系，而是一种和谐牧养的关系。这是诗篇给我们的两大信息。带着这两个信息读诗篇，你从任何一篇诗篇里面都能读到这样一种感受，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和你所得到的福气是什么。好的，诗篇的简介呢，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我们下一堂开始呢，给大家节选性的来读一部分诗篇。我们不会把150篇全部读完，那样的话我们一年都读不完，对吧？太多了，我们只能选择性的读一部分，把里面最容易出差错与误解最多的诗篇拿出来，我们来一起讨论。好，我们的课程和以前一样会上传到网站上去，华夏布道团的官方网站，大家可以到那儿去下载，可以去收听。这次我回国去以后，我发现这在国内没有问题，国内都可以流畅的阅读和收听，都没有问题。好的。